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所谓教会被提，是指主耶稣要降临到半空中，把他的心腹，就是所有的信徒，都接到天上去，永远和他在一起。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圣经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很多人都认为是一本十分难明白的经卷，而且里面好像很少鼓励的信息，只是详细的讲到将来会有的征战、疾病和饥荒等等。然而，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提醒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必惧怕那些遭毁灭的日子，因为神在将他极大的愤怒倾倒在地上以先，他要先将我们接去。到底教会被提是怎么一回事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说到教会被提，弟兄姊妹可以用不同的句子来形容，说是主耶稣基督突然回来把教会接去的这件事。然而，正因为这是一件突发的事情，使世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有的圣经学者认为，在大灾难开始之前，主耶稣要再来到半空中，把他的教会接到天上，然后大灾难才在地上发生。而在这七年大灾难期间，天上同时有审判基督徒的时刻，那是为了评定我们个人可以获得的奖赏，不是为了定罪，而是为信徒设的。所以在地上有审判，在天上也有审判，这是一些圣经学者的看法。如果我们查考启示录的预言，我们知道未来还会有许多大事要发生，然而在神的时间表里，跟着他所要进行的事，就是教会的被提。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继续思想的。所谓教会被提，是指主耶稣要降临到半空中，把他的心腹，就是所有的信徒，都接到天上去，永远和他在一起。作为新约教会的信徒，我们应该很清楚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照着一些灾前被提这些学派的圣经学者所主张，弟兄怎么要清楚知道主耶稣将要在大灾难之前来到，把我们接去。当我们被接到天上之后，地上会有大灾难的发生，神要把他极大的愤怒倾倒在地上，但是教会却不在其中，因为主耶稣已经把教会接去了。那么这些学者引用了保罗在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里边所说的一些话。先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一节二节，保罗说呢，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然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第九节，保罗又说，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好，跟着我们再来看同一卷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十节，保罗在这里说，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这里说到呢， 将来必定会有神极大的愤怒降临在地上，而那位救我们又爱我们到底的耶稣基督会从天而降，把教会提到天上去。在前被提的这个学派，这些圣经学者们相信，主必救我们脱离神将来要显在世人身上的愤怒，因此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都不用活在神的愤怒中。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说呢，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不过有些心里充满罪疚的人会说，我知道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的罪，但是如果我现在离开世界，那么我什么洁净自己的功夫都没有做，我怎么上天堂呢？所以好像是把经历大灾难才得炼净当作是自己可夸的功劳。如果有这样的心态，这是不正确的，因为福音是完备的，主耶稣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在此之外我们不可能再加添些什么，我们毫无可夸。当然站在人的角度来说，人自己好像要负一部分的责任，似乎是很合理的，也是很应该的。可是如果我们这么想，就是不自觉地否定了基督舍命赎罪的意义。圣经明明说，只有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的宝血才有洗罪的功效，这是唯一的方法。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说得很清楚，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并且这段经文是以现在进行式的语态来表述的，那就是说主耶稣的宝血是一生不断不断地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正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它的功效是完全的，因此我们不能做什么或者经历什么使自己更得救，因为我们相信接受耶稣的那一刻，主的宝血就把我们一生的罪都洗净了。即使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马上离开了世界，我们一样到天堂去。因此所有的炼狱之说都是不合圣经的，也不是来自于圣经的教导。我们不必先到某一个地方受灾难受痛苦，等到所有的罪都得到炼净之后才可以到天堂去。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圣经从来没有这样道理的记载，这是人偏差的想法。如果神真的预备了炼狱这样一处地方，圣经一定会记载，并且一定会强调，告诉我们将来会到这样一个地方去，并且更会告诉我们到底要受苦多久才可以进到天堂。但是我们从头到尾在圣经里边没有看到有这样的教导。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如果不完全明白耶稣受苦受死的意义，不完全明白耶稣宝血的功效是解决他一生的罪，把他过去所犯的罪，今天所犯的罪，将来所犯的但是现在还没有犯的罪完全都洗净的话，那么即使他认识很多其他的道理也没有用，因为解决不了最基本的问题。我们必须对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有十足的信心，而且知道神赦免我们的罪不是看我们的行为表现，不是看我们这一生过得怎么样而定的，而是看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的宝血遮盖了我们一生的罪恶过犯，他所成就的救恩功效是直到永远的。即使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软弱犯罪了，或者曾经严重的失脚跌倒，我们羞辱了神得罪了神，但是神一样接纳我们，一样看我们为义。这是因为神所看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和救赎，而不是我们个人的表现。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九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八节和第九节，保罗在这儿说得很清楚。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信耶稣是接受他的救恩，不用靠自己的任何善行功劳。 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洗罪功效是绝对完全100%的，不用我们受任何的苦去换取，因为他已经为我们代受了死亡的刑罚。神刑罚了主耶稣之后，就不会再刑罚我们，这就是救恩的宝贵。只可惜有些人因为信心软弱，或者自我形象过低，或者是很自卑，就觉得自己毫无价值获得神的赦免，所以希望自己多受一点苦，去作为换取神赦免的代价。这其实绝对不必，这是废了十字架的功劳。人如果离开主耶稣的宝血，人的罪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因为洗罪的方法只有一个，再没有别的。圣经希伯来书说呢，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不是我们自己的血，这是主耶稣的宝血。主耶稣以无罪之身来代替我们受刑罚，使我们因此免去罪的刑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任何人死后如果仍然要受苦一段时间，或者死后要先获得洁净才可以上天堂，这样的说法都是错误的，都是不正确的，也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必须拒绝。我们要感谢神，因为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不用经历任何痛苦，主耶稣要亲自来领我们回到他的怀里。还有一样是主张教会在大灾难之前被提的，这些圣经学者们他们所提出的，为什么教会在大灾难中受苦并不符合神的心意。他们认为神的心意不是要教会经历大灾难，而是要先把我们接回天家，然后才开始他在地上的大灾难。因为大灾难的目的，照着这些学者们的理解，不是为了洁净信徒，而是神要把他的愤怒倾倒在地上那些不信他的人身上。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七节，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七节，保罗在这里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七节。换句话说，灾前被提这个学派的圣经学者认为，神丰盛的恩典就保守了教会不受大灾难，这是他们的看法。另外，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节开始讲到基督徒将来要接受的审判。保罗先讲到我们信耶稣的人有一个已经立好了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而我们呢，是在这个根基上个人建造工程的。我们今生所过的日子，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每时每刻都是在建造工程。而到底我们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建造呢？个人的是大不相同的，有些是宝贵的，是金银宝石，是经得起火的试验，有的是低劣的，是草木禾屑，是一经火烧就荡然无存的。而保罗说呢，将来我们个人都要站在主耶稣面前，把我们一生所建造的工程呈现在他面前，而这个工程要经过火的试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三节，保罗说，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请弟兄姊妹留意，这里只是说以火来试验个人所建造的工程，却没有说以火来作为洁净罪恶的工具。所以许多圣经学者认为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而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火当然也不是真正的火。那么到底这是指着什么说的呢？保罗在这里就没有再进一步的解释，但是我们可以相信， 将来我们个人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耶稣基督那圣洁而公义的眼睛要凝望着我们，我们一切的瑕疵，一切的污点，都在他的凝望之下显露无遗。我们这一生所做的，在神面前是无所遁形的。我们该做而没有做，我们落后的进度，我们所建造的工程，都呈现在他眼前，无可抵赖。主耶稣要给我们这一生做一个最公平的评价，他要给我们最公正的奖赏。哥林多前书的经文3:13-15，保罗说，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里所说的得救，并不是指用火炼净人的罪，乃是指弟兄姊妹在主面前，即使一生过得不符合神的心意，但依然得救，只是呢，失去了宝贵的赏赐。因此，大灾难其实对弟兄姊妹的得救是毫无关系的。而灾前被提这个学派的圣经学者，他们所强调的就是，大灾难是为不信耶稣的人而设的，但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呢，却是为信徒而设的，所以性质是不相同的。那么大灾难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这些圣经学者认为有三方面的目的。首先是跟以色列人有关，在大灾难期间，神要召聚以色列人从各国各方而来做他的见证人。启示录7提到有144,000人，就是每支派有12,000人，他们要分散到世界各地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预备以色列人去迎接弥赛亚的降临。我们知道，直到今天，以色列人普遍还是拒绝弥赛亚，但是到大灾难时间，他们会有显著的不同，他们要到处见证耶稣基督。所以这是学者们的看法。第二个目的，大灾难的目的也跟外邦人有关，他不但是为了以色列人，同时也是为了外邦人。在马太福音第24那里，马太福音24，主耶稣讲到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要传遍给每一个民族，那就是说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要听见神国的福音。这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呢？那么主张灾前被提的学派这些圣经学者们认为是在大灾难期间发生的。在大灾难期间，各邦各族各民要听闻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三个大灾难的目的是跟撒旦有关，这是启示录第20所论到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启示录第20的1-3。启示录20:1-3，经文这里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好，主张教会在大灾难之前被提的圣经学者认为，大灾难是跟以色列民族有关的。第二，大灾难是跟外邦人有关的，就是那些在教会被提的时候依然失丧的人。同时，大灾难跟撒旦有关。所以从这三方面呢，去定大灾难的性质和目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大灾难，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很明显的发现，这个跟教会就是蒙救赎的，蒙主耶稣基督宝血涂抹和洁净的教会，基督的身体和大灾难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学者们就主张大灾难跟教会无关，教会是不必经历大灾难而直接被提， 在大灾难之前，我们已经被主耶稣提到天上去了。还有一件是灾前被提学派的圣经学者提醒弟兄姊妹注意的，就是在启示录所记载的大灾难经文里并没有提到教会。那么很合理的推论，如果教会在大灾难发生的时候依然存在在地上，那么启示录不可能不记载。但如果在记录大灾难的经文里没有提到教会，因此很可能教会并不牵涉在大灾难当中。另外，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那里论到教会，就是圣灵给教会的信息，可是来到第四章，就是论到在大灾难的时候的这些情况。四章第一节说呢，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然后从这里开始，约翰就没有再提到教会。为此，灾前被提派的圣经学者们，他们就据此推论，说可见那是另外一个时代的事情，这是他们立论的基础。也因此，他们认为教会显然不在大灾难当中，因此约翰没有记载。因为约翰的责任只是把他在异象中所看见的事情和景象照实地记录下来，而他本人甚至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他也无从解释。但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约翰就写下了启示录这本预言的书。从启示录的第四章到第十九章就再没有提到教会。是不是因为教会不存在于大灾难期间？如果是的话，那就似乎说明了教会不会受到大灾难的痛苦，因为已经被主所接去。当然，我们不是因为自己的行为比别人好，又或者我们有什么好的善行，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的代赎，以至于我们可以成圣称义。这是神能力的保守，以及神恩典的遮盖。即使我们软弱跌倒，也不会被神所丢弃，也不会被神所撇下。我们是一次得救，永远不失落的。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是永远有功效的。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美善，使一切不可能成就的都变成可能。而我们就是这样，是仰望神的恩典得救的。然而，如果我们拒绝耶稣，我们没有趁着今生有机会相信他、接受他的拯救，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再没有第二次机会，因为得救的机会只在于今生，今生一过就不再有机会。所以信耶稣要趁着还有今日，趁着今天还有机会，我们要抓住机会相信接受，好让我们可以在将来可以进到天堂去，我们更能够避免大灾难的灾祸、大灾难的痛苦。这个是灾前被提的圣经学者他们的看法。而不信耶稣的人不但不能进到天堂去，还有接受耶稣基督的审判。将来有一个名为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为不信耶稣的人而设的，目的是定人的罪，并且要把人送到地狱去，神的震怒常在他的身上。而这正是启示录第二十章所记载的那个可怕的审判。但是弟兄姊妹，一切信耶稣的人却不在这审判当中，因为信耶稣的人所受的审判不是为了定罪，而是为了得奖赏，而那是在教会被提之后在天上举行的。这是一些圣经学者们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在天上有信徒在基督台前所受的审判，而当时在地上是七年的大灾难。我们在主的审判台前要听主公义的评语，给我们这一生所下的结论，以及主所给的奖赏，但是这跟得救和定罪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天上有公义的奖赏，地上有神愤怒的刑罚，这是主张教会在灾前被提的学者们的看法。但无论如何，他们认为教会跟大灾难是毫无关联的。学者们还引证了保罗向帖撒罗尼迦信徒所做出的保证，相关的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 保罗在这里向那些关心主再来的弟兄姊妹做出保证，他们那些所爱的亲友，如果在主耶稣再来之前离开了世界，而他们又是属于主的，是得救的，那么他们也会和弟兄姊妹一同被提到天上，到主那里去。我们一块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3节到18节的记载。保罗在这里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保罗在这里讲到教会的被提，我们要被提到半空中，在云里与主相会。这里也没有提到失丧的人，也没有提到神的愤怒或者是审判或者是天使等等，只是说被提而已。而最后保罗提醒弟兄姊妹，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如果教会真的是如同灾前被提这学派的圣经学者所说的，不用经过大灾难，那么对弟兄姊妹来说真的是极大的安慰。可是这些不在于我们，而在于神的主权。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必定要再来，教会被提是一件一定要发生的事情。既是如此，教会今天的工作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做好准备，如同心腹装饰整齐，等待主随时降临，把我们接回天上。我们每天要过讨主喜悦的生活，我们要殷勤地为主工作，我们要努力地传福音，领人归主，把我们的生命投资在永恒的事工上，不要单顾今生的事、钱财和物质的事，而是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今天我们要趁着还有机会，救恩的门还敞开的时候，努力地积极地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好让更多的人进入神的救恩中，同盟拯救。弟兄姊妹，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应当更加警醒，洁净自己，传福音不可灰心，行善不可灰心，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不要入了迷惑，主就在门口了。今天的讲题教会被提第二部分我们就讲到这儿。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提醒我们，将来有一天基督会再来，将所有属地的人都接去，包括已经睡了的，因此我们得预备好自己去迎接主耶稣。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良友.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